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话语，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上帝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感谢神，这是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主你自己常常用你属天的灵粮来喂养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的遮盖保守这个宝贵的讲坛啊，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膏抹啊你不配的仆人，也求你的圣灵来预备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可以一同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愿你继续的用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叫我们可以愿意去顺服，愿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真实成为我们那真实的改变我们的力量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和使徒保罗学传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福音不是一个命令，福音是一个消息。所以使徒保罗说过一句很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他说，你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自己的体会传福音永远是得时的，我们永远都会看到福音这样子很深的需要在我们的身边。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新来到美国的我们的同胞，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多已经信主的但是没有教会生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一个世俗的大环境底下在有许多挣扎的教会，我们看到福音很深的需要。所以传福音永远都是得时的。上帝也呼召我，不但呼召我，也呼召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来参与到这个大使命当中。那我还记得我当时被在案例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我们有这样子的对福音的这种誓言，这样的承诺各位长老会也代表了各位弟兄姐妹在我面前，我们立下这样一个神圣的盟约。所以我是你们的牧师我们也是你们在座每一位的牧师，包括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王牧师的牧师我们互为牧师。那复兴呢，教会的复兴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教会永远都在这样一个复兴的过程当中。那所以传福音永远是得时的，另一个角度呢，它也永远是不得时的，因为传福音太难了，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圣经讲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改革中非常的强调上帝的主权， 上帝在所有的环境当中都掌权。但是约翰说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福音的广传、国度的扩展总是伴随着属灵的征战。约翰谈到了使徒约翰，他谈到了人心的刚硬，他谈到了罪像一只手一样牢牢地扼住了人的咽喉。有一句话叫做每一个人都是一座深渊，当你俯身望去的时候都忍不住头晕目眩。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里头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那一个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不但如此，我们有罪的拦阻，所以福音传播的时候啊，那个征战总是很大。我们保罗还讲到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我们看到糟糕的国际关系，这些都是这个世代的一种气质的某一个缩影。好，最近呢，我在跟弟兄姐妹的分享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的故事哈。谈到了像第一代移民在美国这个工作生活的一些艰难还有烦恼啊，他们在职场上的挣扎，他们遇到了这个老板哈，可能是印度人，可能是黑人啊，那他们在职场当中啊，职场如战场啊，这我听到的故事跟我在国内所经验到的事实上没有太多本质的差别。所以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们有许多的挣扎，还面临着比如说啊，像中产阶级的一个消费的陷阱啊，因为我们在职场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遇到的这些的挑战啊，所以我们在一些就通过这些的消费啊，来让我们暂时的得到一些的幸福和满足，去弥补这些我们在跟人的冲突当中遇到的这些的艰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样活在许多的挣扎当中，我们在一个一个的人际关系的圈子里头挣扎，并没有得到福音的力量。我们非常迫切的需要给自己传福音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一样的看到使徒保罗他的归信，看到圣灵对他的带领，看到安提阿教会的设立，好，我们在前几次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从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这样一个宣教的团队。好，我们今天就用使徒保罗的一篇讲道来学习这一位大有能力被上帝使用的仆人，他是怎么向人传福音的。好，我们看到的这篇讲道的背景呢，是在他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要经过这个加拉太南部这个地区的时候，他来到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啊，他面向的人群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所以使徒保罗他要处理老传统，他也要处理慕道友，没有听过不认识神的慕道友，他也要处理一个跟上帝有几千年的关系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对福音的重新的认识，这跟我们今天有相似之处啊。美国是一个有很多属灵传统的土地啊，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属灵的传统。好，那我们也有很多从国内来到我们中间的啊慕道的朋友啊，所以这篇经文，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一篇的讲道啊，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借鉴，有很多的帮助在里头。那我就按照使徒保罗讲到的这个结构一样，分成三个要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从第26到31节，保罗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讲到了三件事。第二，第32节到39节，保罗特别的把重点放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第三，第40节到41节，使徒保罗呢，他不但讲了一个完全的福音啊，他还告诉他的听众不信的警戒啊，这个完整的信息包括了这个福音的本质，它的基础是什么啊，它给我们的好处是什么，还有不信的后果是什么。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保罗是怎么样在这篇讲道当中对着他面前的这个群体来说话的。在第26节，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啊，他提到他的称呼呢，说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就是当时 犹太会堂，因为犹太的传统，他虽然这个以色列亡国了，但是犹太会堂在当时耶路撒冷周边的很多的地区，一直到土耳其，一直 到欧洲附近，仍然有很多的人在，就是这些散居的犹太人在那里设立会堂，并且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吸引了许多 当地的，我们看到圣经里头的记载，都是一些这个上流社会或者是一些贵族阶层，他们会来到犹太会堂当中。所以保罗就同时的对着这两群人来讲话，他说这是旧世的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不是单单给一群人的道理。然后保罗特别的说了基督的受死，他把这个信息，我们看到这保罗第一篇的长篇讲道和斯提凡在殉道之前的那个长篇讲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追溯了漫长的救赎历史，就是上帝在旧约当中给以色列百姓的带领，然后把这一个救赎历史归结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身上。那有一点不同的是，当时斯提凡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用了很多很多的篇幅来追溯旧约历史，因为他的对象全部都是犹太人，都是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对传统更加持守的犹太人。那保罗当时的听众既有散居的犹太人，也有一些的外邦人，所以他在处理信息的时候，他把救赎历史的部分做了一些的简化，就是在这段今天我们在查考的经文的前面的那一个部分。那到二十六节开始，他就开始用了很长的一个重点来传讲基督的死和复活。当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当时他的对保罗来讲，这犹太人和外邦人为什么可以合一，为什么 这两群人拥有不同的传统，为什么他们可以合一，是因为十字架。当福音传入外邦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思想，犹太人总是想要把外邦人纳入他们的传统，对吗？就像那些在当时在加拉太各教会，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的这些的现象，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有一些的人，他们打着这个长老雅各的名号，他们去说你们必须要守割礼，外邦人必须要守割礼才能够加入到现在的这个新约的群体。那外邦人呢，外邦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的属灵传统，对不对？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证明什么？他们想要证明新约跟旧约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大家一同的因信称义，犹太人最好也不要守割礼，你们就把律法废掉是最好的。所以这两群人他们有各自的背景，他们有各自的诉求，但是保罗说只有在十字架里面，这两群人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好，我们看几处经文，在哥林多，在下一章的 size，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讲到你们从前这些远离上帝的人，他是对着外邦人讲的，以弗所已经到了这个第三次宣道旅行的时候，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知道将两下合而为一，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段话是想讲着犹太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如何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合一的一段的经文。他十六节特别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转合为一体，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讲到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时候，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是传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些经文都讲到了十字架对的一个普遍性的作用，它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会遇到很多中国是也是美国有很好的属灵传统，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好，我们会遇到很多福音的拦阻是来自于这样的一种声音，就说基督教是一种西方的宗教， 它是别人的文化。那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传统。那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十字架是普世性的，它是普遍的，它使所有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在十字架里头都合而为一。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讲了太多的传统，却忽略了福音的实质，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最后做一点的澄清，就是我们在讲十字架的普遍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传讲一种普救论。那普救论的意思就是十字架是拯救每一个人。那这里使徒保罗，我们看到圣经里头讲到十字架要拯救万人或者万民的时候，都是指着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族群里头讲的，讲他对所有的人群是没有偏待的。那并不意味着说每一个人都会得救。这是一点点的澄清。好，我们接下来看，保罗在提到十字架的这一个普遍性之后，他提到了十字架的真实性或者是它的历史性。保罗提到两件事，第一叫做先知的预言，第二叫做使徒的见证。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然后他说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好，我们看到这里的人称呢有一个的转化，他对着听众是在说你们弟兄们，然后说到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使徒的一个代表来讲的，说这旧世的道是经由使徒的见证传给万邦的。那这里讲到了先知和使徒，表明了我们的信仰的一种真实性或者历史性。那这一点呢，使得我们所信的区别于世上所有的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哲学、一切的意识形态。我们所相信的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对人在现代的一些，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到这个现代性给人带来的这种焦虑、带来的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其他的教导，像存在主义的教导都是教人怎么样去进入到一种悬想当中，然后暂时的把自己救出一个现在当前的当下的这个环境。但是这个保罗非常强调的救恩的历史性，首先他是先知的预言，在漫长的救赎历史当中，先知对以色列所有的预告都是指着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死里复活讲的。那这件事情借着先知在历史里面真实的启示，在历史当中真实的成就了，并且借由使徒这一个群体来一同为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十二使徒，主耶稣拣选的十二使徒当中有这个税吏，有渔夫，有各种各样各行各业各种背景不同性格的人，有的急躁，有的优柔寡断，对吗？但是他们在共同的见证一个的福音。好，我们看到福音的广传跟这个使徒的见证是离不开关系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当时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当他呼召彼得的时候，他问所有的使徒，你们看我是谁。当彼得被圣灵感动，他作为使徒的代表第一个站出来回答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基督回答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事实上就是在提到了使徒的见证是成为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成为了整个教会的根基。好，我们看到那个后面的这些的经文，好，我们都耳熟能详，我们再重新的来看一下。下一章，第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讲到，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那个主耶稣的话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脚。
那 在第三章第四节，同样的以弗所书讲到，你们念了就能知道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到基督是一个奥秘的时候，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啊，就是讲到这个救赎历史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但是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还没有很清晰的被启示出来 的那样的一种信息的时候，他说如今就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啊，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在历史的这一种的关系。所以这些的经文都 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这使得教会可以巍然屹立在这种世俗的质疑当中。我们的信仰在现代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高举理性的这种思想以来，受到了它的真实性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每一次的冲击跟挑战，就是因为有使徒和先知的见证啊，这个教会就可以屹立不倒，教会就不受到这个这样子的动摇。那么我们稍微的稍微做一点引申哈，当我们谈到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的啊，我们的恩救恩是超自然的，我们常常会忽略它的历史性。对很多的神学家来说呢，永恒和历史是两个不同的类别，他们不能被合而为一的。比如说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我很尊敬他，我也晓得他在二战的时候造就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他的神学里头对于这种永恒跟历史的一些的稍微的有一些跟这个使徒的见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讲到了永恒跟历史之间是存在一种本体性的不同的，并且呢，上帝的启示作为那个永恒的一部分，它只能跟历史相遇，而不能够进入到历史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这种的认识，很容易就推出一些推论出来，比如说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个永恒的事件，所以耶稣基督的人性在永恒当中就存在，而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永恒里面就拣选了所有的人，这一些都是我们都会看到这些这一些对于使徒性、使徒的根基，或者说十字架的历史性的这个重视的不够，而带来的一些小小的偏差。所以消减了福音的历史性，也就消减了福音的一个的价值。我们知道这个敬虔的奥秘是多么的宝贵，是上帝的儿子在真实的历史、在真实的时间当中为我们取了人性，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当使徒保罗的讲道继续往下推进的时候，他继续的说，他说这个他们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他们讲，这里保罗讲到了另一件十字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十字架的颠覆性。这里很轻描淡写的讲了一句话，说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就把他交给比拉多。事实上背后是有很沉重的这个信息的，十字架是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却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当中。上帝的儿子用他圣洁的生命，用他永远的位格，他满足了律法上一切的义，却被人用一种最羞辱的方式杀害，挂在木头上受咒诅。这件事情违反了律法所有的逻辑，违反了所有我们每个人公平正义的直觉，但是这个测不透的恩典也向每一个人发出挑战，它是一个颠覆性的信息。十字架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意义，它背后那个很深的意义，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到的。十字架的普遍性，十字架的历史性，还有十字架的颠覆性。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讲到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在那蒙召的人当中， 他总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十字架同时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认知结构的一个的挑战。我们通常会把十字架认为是好，这是一个艺人受到了杀害，就像我们读到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当中，好像英雄要以悲剧收场。我们在希腊神话里头看到所有的冲突都在英雄的死亡当中解决。我们在这个莎士比亚的文学里面，我们会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一样的，这个英雄最后要死掉才会解决一切的冲突。但是十字架却，保罗讲到是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所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好，这个世人看为羞辱的事件，却是一个上帝在万事以前要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一个在历史当中最为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起初经文，在下一章 slide，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讲到，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这些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意义。它不单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在十字架上，耶稣把一个堕落的、败坏的、被罪污染的、不能自拔的秩序掳来，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也都是在十字架那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罪被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这是十字架的那一个的颠覆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是这么的深，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我们是如此的自我中心，我们是如此的自以为意，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罪需要用上帝的儿子的死才能够拯救。愿上帝的圣灵再次来提醒我们，这是十字架的一个颠覆性，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个真理的面前。好，我们前不久我们从这个保罗的归信谈到了加尔文的郁金香，谈到加尔文的五要点。那我们要晓得，我们是第一点就是人全然的败坏，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只有十字架上的这个恩典才可以胜过我们的罪。是在这里我稍微再做一点点的拓展，和刚才一样，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十字架的历史性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一种抽象的去历史化的神学。那同样的，我们讲到十字架颠覆性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种另外的一种新的被这个时代所影响的一种的看法，就是把救赎历史看成上帝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向人显现，而且具有一种塑造的力量。我们太容易把当下看成我们得救的关键，我们太容易把我们当下跟上帝的相遇看成上帝在过去和未来给我们的连结。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讲，圣经说的是那一个时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时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代赎了，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不是现在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不是上帝在时间当中不断的向人显现，我们要抓住当下， 这并不是圣经的观念，所以这是一种越过十字架的试探，只强调历史性，却忽略了它的颠覆性。这一点我们永刚长老在大堂里面跟大家分享保罗书信，这个里头 也谈到了一种保罗新观。那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的来讲这个保罗新观的我们不来具体的来评价它。我希望在这个预查的时候花一点点时间来讲保罗新观。所以这跟这一点，但是它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忽略了十字架的这个颠覆性。他把新约跟旧约看成是新约加入到旧约的一种连续的犹太传统当中去。简而言之是这样。当然保罗新观，我们每一种的属灵传统我们都要尊敬他们，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异端，我们需要去明白他可能在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些偏差，但是也要欣赏他们 在这个对时代的回应当中的一些的贡献。 OK， 那我们往下看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九节。保罗讲到了基督的复活，他讲完了基督的死，接下去他说基督的复活。三十二节说，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这两节经文表明复活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十字架和复活是分不开的。那个在最早的一章那个加尔文讲到，我们回到 最早的那张 slide 第一点对，这里在这里加尔文说，基督受死的全能和效力是通过复活赐给我们的。基督的死解决了这个罪的这个世界罪的问题，那他这个复活呢，则是一种新秩序的到来。所以保罗讲到了复活跟盼望，复活是以色列整个盼望的实现。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人称的改变，他说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这个使徒所见证的福音就开始透过使徒的传讲，把基督复活的效力带给这个好消息，就带给了他所有的这些的听众。他首先讲到基督的复活是整个以色列的盼望，诗篇的第二篇是大卫的诗篇，这里说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是大卫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在上帝面前被高立的时候，当大卫被高立为君王的时候，他就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首先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盼望的应验。在旧约当中，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读到上帝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带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这个以撒的应许，对雅各的应许，他对以色列的先祖立约。亚伯拉罕代表了因信称义，他因着信就从乌尔出来，上帝就称他为义。那以撒呢，代表了另一件事情，就是死里复活。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他从信心里面承受的就是那个只有上帝应许给他的这个后代，只有经过死里复活献在祭坛上才是被上帝祝福的那个后裔。而雅各呢，代表了上帝对他的选民的一个完全的恩典，或者是全权的拣选。那个罗马书第九章说到两个儿子还没有生下来，但是上帝已经爱了一个而不爱另一个，这是一个测不透的恩典。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将来，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们将来要有一个 留着难与密的地，他们要胜过他们的仇敌，有位君王要从他们的后裔当中出来，胜过仇敌的城门。就在大卫王呢，他被高立为君王的时候，好像是应验了亚伯兰的这个应许。但是呢，保罗这里讲到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的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上帝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大卫的被高立，他是一个缩影，或者他是一个影子，他是一个预表，他在预表那真正的上帝的儿子被高立的那一天，也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的时刻。复活呢，它不但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的实现，它也是全人类盼望的实现，它也是所有的民族，包括中国，包括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盼望的实现。我们从古以来就在渴望一件事情，就是长生不老，所有的这种修仙访道，或者是这个像你看像秦始皇还是这个唐太宗，他们都在建功立业以后都在寻求一种生命的延续。还有一首歌叫做这个向天再借五百年，如果各位是这种大陆背景的看过这个电视剧的话，都在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希望。那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这种对于永恒的盼望才真正的实现了。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复活它带给我们的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意义，因为这个好消息里头包含了三个大礼包，或者是三个非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讲十字架的普遍性，传讲十字架的历史性，传讲十字架的颠覆性。然后这个好消息它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并不是单单是这个今世的祝福，不单是我们在有上帝的带领看顾，我们在美国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可以解决我们眼前的这些的困难。圣经里头讲到复活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看这里保罗用了一个他这个叙述的关系，他提到了三件事情，但是这三件事情都是这个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第一个复活，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表示当时亚当作为上帝受造的儿子，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作为上帝所拣选的那个预表的儿子，只有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个上帝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只有真正的儿子是承受万有跟承受产业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的就是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它还关涉到我们跟整个受造界的关系。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帝立了，这是诗篇第二篇，是一首君王的诗篇。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引用这段诗篇的时候，特别的讲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被立为升上高天的大祭司，在耶稣基督高升的时候，在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成为了上帝的那个命定承受万有的儿子。当然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就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在讨论的是两个不同层次 的问题。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万有。第二点，这里讲到他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圣洁是上帝的性情，圣洁也是天国的样式。所以什么是不朽？好，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我们常常讲水至清则无鱼，我们人一定要在，不要活得太清高，你不要活在孤峰顶上，人一定要在红尘浪里面打滚，一定要沾染各样的污秽，你才能够成熟。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成圣是包含了关乎从肉体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的所有的事情。这个圣洁哈，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那个圣洁的生命，就是他与旧时代、与肉体和那使万物衰弱败亡的势力彻底决裂的时候。好，所以圣洁是一个上帝永恒国度的一个特点。所以 那个啊，保罗就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是如此殷切的来啊嘱咐他的读者啊，你们务要圣洁。圣洁是福音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在跟基督的联合当中，我们被立为神的儿子，我们也在那个时刻成为圣洁。这个圣洁既有一个决定性的圣洁，就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跟他联合的圣洁，也有我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的这样一种渐进性的成圣。第三呢，保罗讲到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这里讲到他讲到了称义，称义关乎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洁净，良心的洁净，我们可以不受良心的控告，我们可以免于这种败坏的瑕疵，我们可以免于这种罪疚的控告。这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首先看到这三个好处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彰显在基督身上的三个特点。那么因为我们跟基督的联合，跟这位复活的救主同死同复活，那这三个好处也归在我们的身上。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果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在美国生活的各种的困境，我们的良心常常是纠结的。我们面对着可能比我们更有经验的这种第二代的或者几十年的老移民，或者是我们面对着很多的这种我们的老板他们是跟我们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对我们有压力。我们先不说他是歧视，因为不同的罪的关系我们天然就会有这样子的倾向。那我们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们的良心是洁净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被称义的。那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呼召，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标准勇敢的去做，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这个它是我们信靠救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礼物，就是称义、承受万有还有成圣，这三个特点都是帮助我们今天不至于焦虑，不至于被压力压垮，也不至于在这个各样的关系当中以人为标准。当我们回到基督的复活当中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就像那个生命的活水一样，常常会从我们的心里来涌出来，可以来帮助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眼前的这些的困境，不在乎我们英语的好坏，不在乎我们这种对美国社会的了解的多少。那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第三个点就是与复活的救主联合。我们这三个好处都是在基督的复活当中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二节，我们看经文，这里讲到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这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最后我们今天是借着信心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那真正的那个身体的复活是发生在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它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在理解成圣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身体复活的一种逐渐的变形过程，而是一瞬间发生的，在那是完全上帝的第二次的创造，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到一种这样以我为中心的对当下的理解当中来。那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的强调了这个福音死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这种关键性的控制性的决定性的意义。这一些都是我们在 圣灵赐给教会的，这样不断的对经文更准确的解释和理解当中来澄清啊，过去一些可能中世纪的神学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偏差。 OK， 那我们看两段经文，第一处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第九节，第二处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这里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颂、荣耀、尊贵。第八节特别的提到，这里提到了我们在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在一个被试炼的过程当中。福音的好处已经给我们，但是我们的信心有一个被炼净的过程。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九节特别的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是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一段的经文说到我们跟基督联合当中那得到的那种基督的同在，他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因为有基督的同在跟他的联合，有这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一切是透过信心赐给我们的，并不是透过我们的修炼。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也一直在强调说，这一个在已然跟未然当中的这种信徒的成长和挣扎。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各位，我也和各位一样，常常是心里叹息，等候着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这里也是讲到了那将来的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样一个复活的身体，一瞬间的改变的那样一个的情况。并且他把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跟承受万有，保罗在罗马书二十二第八章特别的强调了将来那个万有都一同得赎的时候，跟那个得儿子名分是 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他说，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而且保罗强调的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这个中文翻译好像也会有点拗口。那他，我们如果去看他英文的翻译的话，他看他原文的意思的话，他其实重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的，所以就必须要忍耐等候。在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盼望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肉体会软弱，所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这个帮助是上帝来的帮助，是圣灵的帮助，不是我们自己的帮助，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求一种秘密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软弱是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是谁，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那这些的经文都是讲到基督的复活，它的效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在这样一种等待盼望信心被操练的过程当中，上帝如何亲自的帮助跟安慰我们。好的，这样一个既是应许，它其实也已经实现在我们的中间。好，那么时间关系，这些部分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一定讲到很多神学的内容。我没有保罗的恩赐可以对着犹太人 和外邦人同时讲一篇道，就把事情全部都讲清楚。我们对着外邦人就讲容易的信息，然后对着各位这个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 就讲得深一点。所以第三点呢，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一节，保罗还讲了，他讲了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以后，他讲了第三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小心，他在警告他的听众，他并没有把福音当成一个廉价的礼物，说你们要接受，你们 就用各样的方法要人接受福音。他反而他讲了很重的话，那这个很重的话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讲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许你说了你将来要下地狱，那个就把我们的听众吓跑了，特别是我们在跟父母传福音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的挑战。那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会注意到保罗说这个警告的话的时候，是在他传讲了完整的福音的信息之后，他并没有一开始 就说这句话，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会其实讲这句话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明白我们信主是上帝完全的恩典，上帝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神上帝。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差不多了，我跟大家稍微的最后的分享两点。这里说到我们在传讲这个不信的警戒的时候，我们要克服一种对人的恐惧。好，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我们的良心在基督里被洁净。好，我们圣经里头不管是讲到先知以利亚，还是讲到使徒保罗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别人把他们当作神他们就撕裂衣服跳到人群当中。圣经讲到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不管在任何的文化处境当中，我们看到任何的这种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美国总统也好，即便是有一天你真的有幸见到了美国总统，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看到了那个辖制我们的老板的时候，他也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人，去迎合人的心理。我们在被那些在基督里面被上帝称义的，就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第二点呢，是用爱心来传讲，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我们不是救主，基督才是救主。我们有时候迫切的给人传福音，我们有时候迫切的要想要去牧养别人，是有一种救主的心态在里头的。就像从前那种挽救堕落的女青年的一种的心态，好像这个你们都太需要我的拯救，太需要我的改变，太需要我的教导，这些心态都不利于我们用爱心去传讲福音的信息。相反的，我们需要学习我们主的道成肉身，进入到他的背景，了解他们的挣扎，是进到他们里面，不要想要把他们带出来跟随我的传统。即便我们知道最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他最终会不会悔改，面对每一个福音对象都一样，都应当把他们当作天国里的弟兄姐妹来对待，不管他伤害你多深。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是主耶稣自己要成就的事情。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今天的听到结束以后，为自己心里为一位你有负担的人来祷告。我们尽力的向他传福音，我们也不断的需要向自己传福音。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回到你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主你在十字架上显明的那测不透的爱，超过了我们的理解。主啊，愿你这样的在十字架的恩典再次的激励我们，照见我们自己的不堪，照见我们的败坏，也照见主你自己的圣洁和公义。愿我们都悔改在你的面前，愿我们都愿意顺服你，也愿意我们所行的是超过这些。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称义的地位，赐给我们圣洁的生命。我们为了这一切再次深深的感恩。愿你继续用你的圣灵带领你的教会，行在主你自己的心意当中。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